三十一章第十节到五节。我想念到第十节。
大家好，
好，
你们喜欢今天的题目吗？不知道在其他教会有没有机会听到这样的题目？三八妇女节，我们节目推出了一个特辑，连续十天播出。开始呢，我在想一个题目，一个特辑的题目。该如何来命名？开始我在想，一个题目就是女人，你要活得漂亮。后来问我的同事有什么意见，一位同事就说，还是说的比较温婉，女人，你可以活得漂亮。好。深刻的理解、领悟，神以创造女人，她特别的目的是什么？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
告。阿门。
无论什么时候，深刻的智慧、渊博的知识、良好的修养、优雅的谈吐、善良的心灵、高贵的品格，都可以让一个女人活得足够漂亮。漂亮是一种气质与魅力，也是一种精致和风采。因为是妇女节三月嘛，我就想了怎么就没有一个男士节？哎呀，这个女的还是比较珍贵的。那这个我这个题目呢，就是要鼓励所有的姊妹，即使你觉得自己不是非常的漂亮。不是长得很漂亮，你还是可以活得很漂亮。
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你可以活得
漂亮。那在圣经当中啊，有一段的经文，就是箴言三十一章的最后一段的经文，就谈到啊。
Excellent wife， 我喜欢这个字啊，英文是 excellent，
一个很卓越、很出色的一个妻子。中文把它翻译成贤惠的妻子，哪里像？我觉得挺合适啊。当然，我们和合本翻译成才德的妇人
啊，但是就这个圣经新译本啊，就翻译成贤惠的妻子。那今天这一段经文呢，要和大家念的就是从圣经新译本啊的翻译，我们来念一念啊，弟兄念一节，姐妹念一节，来，好，弟兄来。
贤惠的妻子哪里去找？她的价值远胜过珠宝，她的丈夫信赖她，绝不至于穷困。
姐妹来。
他知道自己所做每一件活品的价值，往往工作到深夜，他为自己纺线，也为自己织布。
他乐意助穷人，伸手就救贫乏人。
他用不着为家人担忧，因为一家人都有暖和的衣服。他织造帐幔，为自己织麻纱和紫色的衣服。
他的丈夫很有名望。
他缝制衣服和腰带卖给商人。他辛勤处理家务，不吃闲饭。他的儿女信赖他，他的丈夫称赞他。娇艳是靠不住的，美容是虚幻的，只有敬畏上主的女子应受赞扬。
她所做的事都有价值，她应当不可以承受的。
呀，好，我觉得新译本的翻译是挺不错的啊。好，贤惠的妻子哪里找？她会懂得如何得体的装扮自己，她会懂得如何做一个好母亲啊。懂得如何按时的供应照顾家人的需要等等等等。那这贤惠的妻子哪里找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她是谁，对吧？是谁？啊，格里汉 Billy Graham。 有谁不知道她的？都应该知道吧。啊，对啊，虽然她年纪很大了，但是她在二十世纪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布道家，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国家举行大型的几万人、数以万人的大型的布道会，影响了数以亿计的人哦，向数以亿计的人传福音。那个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新媒体啊，什么这些啊都没有，但是就是他的，所以他的这个布道会啊就是最受欢迎的，在二十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当。好，像下一个葛培里啊，他啊的妻子啊，这个他的妻子呢叫路德啊，路德是在中国出生的，因为他的父母亲是中国到中国去的宣教士，所以路德从小的时候父母亲都啊不断的用神的话来建造他的生命，所以他从小就非常的爱慕神。靠神，自己祷告，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宣教士，甚至能够成为一个殉道者。那天小小的时候在房间祷告了，他的姐姐听到他这样的祷告，他跟上帝说：“上帝，他还小不懂事，你别听他。”还是很单纯。那么，然后呢，对，这样长大，他非常爱神，但是到了13岁的时候，就父母亲把他送到当时平壤朝鲜的。平壤去读书，13岁哦，就非常想念家，所以但是他非常孤单的时候，他就学习一个工，神就让他学习怎样做一个独立坚强的一个孩子，也懂得如何去照顾身边的人，这对他将来的侍奉对他将来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到17岁的时候，路德17岁的时候，中日战争等等的事情发生， 家全家人就把他们送来美国，在北卡，在北卡的时候继续念书，后来进入圣经学院，后来认识葛培理，那么后来结婚，那么你知道葛培理他后几十年都跑遍全世界，常常长期的到全世界各地去宣传，去传福音，所以他一个人要照顾五个孩子，一个母亲，所以他长期都是一个人很孤单，但是因为他从小跟神的关系，所以他在孤单的时候懂得来到神面前亲近神，他写了很多诗，自己写了十几本书，那么而且这个路德呢，他常常帮助他的丈夫预备讲章，帮助他丈夫收集很多的材料来帮助他丈夫写书，那么他不仅仅是妻子，不仅仅是母亲，他是他丈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得力的助手，同时呢也是他丈夫的知心的朋友啊，那么更是他的在很多事工上的一个，他是他丈夫的一个属灵很多重要决策的一个顾问啊，他常常能够有很多属灵的洞见，能够帮助葛培理呢看到他自己的盲点。在1964年的时候 ，Johnson 总统当时请着他们夫妇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就问这个葛培理牧师，他说：“我想要找一个搭档来竞选的时候，应该找谁呢？”然后正当葛培理想要回答他的时候，这个路德就在用他的脚踢一踢这个葛培理的脚，然后葛培理莫名其妙问他：“你为什么踢我？”那么他说，在属灵和道德的事上，你应该提供你的意见，但是在政治的事情上，你不要涉及。后来在总统听到路德对他丈夫这样讲话，他说：“是的，是的，葛牧师，你就是专业的负责传道吧，我来负责政治的事情。”所以你看啊，这个姐妹，她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妻子，她的一生，所以。葛培理的他们的孩子常常提到父母亲的时候，都向媒体说一件事，他说，如果不是我的母亲，我的父亲不可能嫁给他，就是因为有我这样的母亲帮助他，才能够使他成为这样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所以贤惠的妻子何等何等的重要。一个女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请姐妹们来念吧，哈，来，姐妹。等一下，用一点激情，增加一点力度，带着信心，带着力量。你念一念，看看那个感觉会不一样。再来。女人啊，不要认为说没有一个男人在你身边可以依靠，你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你就觉得很脆弱。不是的，女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她要能够独当一面。圣经说，她的丈夫依赖她，信赖她，绝不至于贫困。所以，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成熟的女人，她能够自立独立。还能够成为丈夫的帮助。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也许有的人有听过，就是当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有一次带着他太太希拉里去加油站加油，然后呢，那个加油站的老板就是希拉里当年的初恋，
所以克林顿就跟他太太开玩笑说，你看如果当时你嫁给他，今天哈，你就不是总统夫人，你就是家有电脑板的夫人。伊拉里说你错了，他说如果当年我嫁的是这个人，今天当总统的就不是，就是他。这个表明说这个 Hillary 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他觉得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他也知道自己能够带给他的丈夫多大的帮助。颜值不并不是女人唯一的价值，女孩子别总把美貌当作唯一的筹码，有朝一日你会明白有那么多别的特质比你长得漂亮重要的多。身为一个女孩，你绝对有把握去拥有超越颜值的更多的价值。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爱美是女人的天性是没有错的，但是除了我们的容貌之外呢，我们的长相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决定。当然如果你天生一副好长相，你要深深的感恩，美貌也是神所赐，对吧？这是美好的，是神的创造。比方说莎拉很漂亮，利百加很漂亮，拉杰很漂亮，约伯的几个女儿是当地最漂亮的，这也是表明神对他们的赐，没有错，感恩。但是呢，如果我们的长相真的不是那么你觉得和非常的出色也没关系，你还是一样能够找到很多让你拥有更多价值的一个女人。有一次有一个男生，他在一个业务的交往的机会里头认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她样貌就是一般，但是呢这个女生她是一个对人很谦恭，但是做事很严谨很干练的人，而且是一个懂得自律的一个好女一个女生。每天下班之后呢就去跑步啊，就去游泳啊，能够过着有节制很自律的一个生活。然后呢过了几个月，这个女生就对这个男生说，我们去看电影吧。男生说他不想去。那吃饭吧，我也不要。那这个女生最后很直白的对他说，我喜欢你。这个男生也很直白的对他说，我不喜欢你。为什么呢？他觉得他不够好。过了几年，这个男生又结交了很多漂亮的女生，让他感觉到一时真是这个日子过得。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跟这些漂亮的女生在一块儿也越来越不了面去。直到有一天他又在一个机会见到了当年对他表示喜欢的这个女生，重新看到她的时候，不仅仅这个女生在几年里头闯出一番的漂亮的业绩，在事业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而且能够在她的身上能够看得出一种三十几岁的女生很少有的那种的魅力和神采。他的众人侃侃而谈，自信优雅的那种气势的时候，这个男生就站在那里不断的叹气。他想，我这一错过，不仅仅是错过一个人而已，也是错过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生。
所以，女生，你可以
好好的经营好自己，将来给对方一个优质爱人。
好女人、好太太、好母亲，这些女人永远她会往好的方面去想，思想都会乐观、积极、正面，也很容易满足，总是很有效果啊。女人最让人爱的地方是哪里？是真实。一个很虚假的女人，很快的人们就会不喜欢你，就会远离你。还有她的独立，她的礼貌，礼貌很重要，善良的心，有思想，有情趣。所以如果女人认为如果认为自己不是美女，那么就可以将自己培养成一个才女，或者是一个常常微笑可爱的女人。女人微笑的时候都很可爱，对不对？很可爱。微笑是我们能够随时随地送给别人的一份美好的礼物。微笑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就像沉默能够避免很多问题一样。人们看见你微笑的时候就不容易向你生气啊。当你常常以笑脸迎人的时候，你就能够建立很美好的人际关系。漂亮的女人吸引男人，但是呢，善良的女人会鼓励男人，智慧的女人会成就男人。所以女人不一定要太美，但是只要有人深爱着她，不一定你太需要太富有，只要你过得幸福。女人不必太强，只要活得高贵。杨澜啊，听说她也是一名基督徒了。那她是大家都从国内来都知道，她是一个媒体人，是很成功的女士，一个女人啊。那她说她对女孩子的叮咛有好几方面啊，这里五方面，这里十方面，今天的时间我就不讲了。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啊，还有这里五种的上品女人。你可以向我们的弟兄要这个 PowerPoint 回去，你慢慢再思考。但是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里头的内容的内涵，你可以收听拥抱每一天，从3月1号到10号播出的女人你可以活得漂亮啊，里头有很多的内容帮助你更多的了解。幸福在你自己手里。所以很多女人有一种的迷思，他认为如果我嫁给一个好老公，我肯定就会得到幸福。而其实女人的幸福不是男人给的，女人必须拥有让自己幸福的能力。她要懂得怎样去热爱生活，怎样照顾好家庭，不否定自己，也不鄙视自己，她才会幸福。所以一个家庭幸不幸福，往往是取决于女主。她有能力让自己幸福，有能力给男人幸福，有能力使儿女幸福，这才是聪明的好女人。你看，很多女人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很多时候容易被这个悲伤仇恨嫉妒蒙蔽了双眼，真的，一头扎进去就不愿意出来，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自己的悲伤。认为自己是很不幸的人，嫁给这个老公。其实女人不必这样不用委屈自己的心情。快乐永远不缺少理由，你要快乐你就能快乐，是你自己不想快乐。没有谁必须是谁的太阳和月亮，你不需要把你的男人，把任何你的孩子，任何一个人当成你生命的重心他对你稍微不好一点，你就觉得人生是绝望的。你不需要这样，我们活着不需要为任何一个人感到绝望也没有谁离开谁就会窒息而死，对吗？不会的。学会自己给自己耕耘快乐和幸福，只要你愿意，学会去理解去体谅，学会去遗忘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如果这一点做不到，一直回顾5年、10年、20年、30年、40年前，你怎样对我，你怎样对我，你怎样对我，你这人生还有意义吗？整天活在过去，人生还会快乐吗？ 放弃纠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求主赐给我们豁达开阔的心胸，不要整天和自己过不去，和一些小事的过不去。女人的漂亮在哪里？第一，她会善良。自私自利的女人，即使她再成功再漂亮，她没有良善的话，她的一切都是暗淡失色的。第二方面就是要自爱。有些中国的女孩为了一个手机，一个苹果的 iPhone， 她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女人要懂得自爱。教养，女人可以容貌不过出众，可以少点文化，但是不能没有教养。真的，教养是一种潜在的品质，它能直接的吸引人们的目光。生活中需要有教养的女人，家庭中更需要有教养的女人，来当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温柔，好女人不能缺少温柔，温柔是女人最美丽的衣裳。这句话送给所有的姊妹，温柔是女人最美丽的衣裳。没有一个男人不喜欢温柔的女人。你要使你的男人，使你的丈夫一直快快乐乐，就要做一个温柔的女人。像圣经所说的撒拉，她是温柔的女人。女人穿上穿上温柔，就会给人一种舒心美好的感觉。穿上它，就能和家人共同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共同经历人生的幸福。真的，如果你希望你的家庭更加幸福美满，女人一定要成为一个温柔的女人。耐心，女人真的要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女儿、妻子、媳妇儿、母亲。那要充当好这些角色，你没有耐心，事情就一定会很糟糕，一定会带来很多麻烦，造成很多矛盾。所以这个耐心呢，对女人来说很重要。还有就是宽容，因为人活在世界上，你一定会接触到很多的人、很多的事，磕磕碰碰的事情绝对是免不了。所以有些人他会有意或者无意的他伤害了我们，包括我们最亲爱的人、最亲密的人、最亲近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宽容、相互的体谅，我们的日子才能够过得下去。要是斤斤计较的话，凡事都要计较，凡事看不开的话，这个日子就过不下去。热情，男人的热情多半用在事业上，所以世界的物质文明不断的进步。但是女人的热情多半用在家庭中，所以就打造出人类家庭的幸福。所以一个女人没有热情，就会使这个家庭啊缺乏朝气，感觉非常的冷清，使家人难以忍受。干净，干净有两个意思，两层的意思。一方面是家庭环境很干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懂得常常打理你的家庭环境的女人，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就从小你的家庭背景，没有父母没有让你好好的做家务事，我希望你现在开始长大，在你结婚之前，你一定要学习你一个人如何的从一个人的房间的状况，就可以了解一个人他生命的状况。所以一个人如果连房间都打理不好，他以后怎么去打理一个家？特别结了婚的女人， 善美好的东西。女人要有主见，也要有自己的看法。今天是一个资讯丰富的时代，那么一个知识多啊、见识广的女人，她遇到事情的时候，她会有自己的想法，会有自己的分寸，她会有信心和能力来处理各样的问题，来解决各样的问题，来处理各样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人活在世界上啊，你一定要培养一种的态度，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经常都会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发生，你不要遇到这些事情你就紧张，你就抓狂，你就要骂人，你就情绪冲动，但是很不成熟的表现。一个成熟的人遇到什么事情，他会很冷静，他会想现在事情这样发生，我是要怎样去处理它，要怎样有效的解决问题。我常常跟我的孩子都是这样对他们说话，像事情发生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急，不是紧张，不是害怕，是怎样思想想清楚，要怎样有效的处理问题、解决问题，而且要有信心，相信神会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把问题解决。这是一个成熟的应该有的一种处事的、待人的正面的态度。不是消极的逃避，不是不断的抱怨，不是的，平衡。女人的漂亮也展现在她有智慧，做一个能够平衡各种的关系，晓得如何处理她和家人的关系、和同事的关系、和亲朋好友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人活在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痛苦都是来自于破裂的人际关系。所以呢，一个有智慧的女人，她一定会想办法如何好好的去建立各种和睦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以呢，有智慧的女人会重视自己身心灵的健康，懂得有效的管理财务，能够调整，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不会去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也不会说三道四制造矛盾。亲爱的姐妹们，当然我们今天是特别针对姐妹的，弟兄以后有机会再说哈。那这个，但是呢，姐妹们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我们的言语上，不要养成说三道四的这种不良的坏习惯，不要再常常在人前人后说很多别人的闲话，说很多的是非，一定要切切的记得这件事情。一个常常说别人闲话是非的女人，真的很不漂亮，很不漂亮，大家会很不喜欢你。即使长得很漂亮，因为你的口，因为你的嘴，常常说很多不应该说的、很难听的话，别人都会不喜欢。我们是神的儿女，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只说当说的话，不当说的话保持沉默。一流女人必备的八个特质，一方面她能够成为一个大女人，精明能干，她也能够成为一个小女人，小鸟依人，很可爱。好，有大女人的潜质却藏而不露，不是她无能，而是因为男人的优秀让她折服，她甘愿做男人背后的贤内助。但是一旦这个男人挺不住的时候，他就出面，他就会一出手就出手不凡。等待男人恢复的自信心，他又会退居幕后，把舞台让给男人。这是有智慧的女人。所以为什么男人这样需要女人？为什么上帝要造女人？就是要来帮助男人。因为男人有很多的盲点，有很多的软弱，会有很多的会有很多的在很多的情况之下，他需要女人来提醒他，来鼓励他，来扶助他，来帮助他。大事清楚，小事糊涂，这个他能够容忍男人的小毛病，给男人一个放松的家，不会为了炒菜嫌的一点点就发脾气，
也不会为了约会迟大几分钟就生气啊，等等等等，他会敏锐地察觉到男人影响男人的事业和家庭幸福的行为，并悄无声息地来将这一切的行为能够使他啊帮助男人能够去面对去解决这些问题啊。买菜时他不会为了一分钱啊几毛钱在那边争论半小时一小时，但是呢在买房买车这样的大手笔的决策上，他的决策是正确的。自强自立啊，当然这件事情可能有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始终觉得啊，好像箴言三十一章这个女人也是一样，女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些的事业，当然可能有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可能孩子太小的时候，可能那有好几年的时间你可能需要比较多的时间陪伴你孩子，但是当孩子渐渐长大，你还是应该要应该在一生当中你还是应该有啊许多的时间能够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啊，这会对你的自信心会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的确是这样，有自信的女人才会更加能温柔似水，但是也能够坚强。那么啊，在温柔的应该温柔的时候，你就柔情万种啊，这就是豪迈，让这个是让能够成为男人的绝配。但是在困难面前啊，在对手面前，你要能够成为一个很刚强的人，很勇敢的人。喜欢小孩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女孩都会喜欢小孩，还是有一些女人不喜欢小孩，但是。我希望作为一个女人你能够更越来越喜欢小孩，就是因为你要当做一个母亲你需要很多的耐心，如果你的爱心不够你就啊耐心不够就容易失控状况，容易就铸成大错，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啊，一方面要成为一个彬彬有礼的人啊，能够啊懂得做一个很有体面的人，让丈夫啊能够有光彩，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把家人照顾得很好，所以这段圣经非常好。我们再来念一遍吧。来，他天未亮起床，为家人准备食物，分配工作给女人，他用不着为下水担忧，因为一家人都有暖和的衣服。他制造床单，为自己织麻纱和紫色布的衣服。他辛勤处理家务，不吃闲饭。他的儿女敬爱他，他的丈夫称赞他。当然，这是一个描述啊，但是你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像他这样能够自己这个为自己什么制作衣服啊、制造等等等等，不一定。主要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贤惠的女人，她会把丈夫、孩子都照顾得很好，把她的家照顾得很好，爱美惠民啊。那么。美丽的女人是世界的一道风景啊，让自己让他人都赏心悦目，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社交的魅力啊。那么所以你看这个箴言书的这个女人，她会为自己啊制造啊做一些衣服啊，做一些用一些好的一些的材料来为自己制造一些有品味的衣服啊。所以女人你真的不能说我完全不打扮蓬头散发不行的啊！这个上帝造女人，就是要让女人能够活得更漂亮。虽然这个艺术各方面不一定样样精通，但是至少你应该也会学习欣赏一些好的音乐啊，一些艺术的作品。如果你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些的学习、一些欣赏的话，的确能够增加很多生活的高雅的情趣。然后圣经说骄艳是靠不住，美容是虚幻，只有敬畏上主的女子应该得到称赞。当然今天的社会也很注重女人的外貌，常常以一个女人的外貌来评价一个女人的价值，所以有很多女人就去整容做脸等等那么当然这个适度的打扮得体的衣着那是应该的但是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
当时间带走的美丽的容颜，但是一个智慧而温柔的生命内涵，它却会一天心思一天。所以一个人长得再漂亮，他也敌不过那个无情的岁月。真的啊，十几岁的女孩很漂亮，二十几岁的女孩子也很啊，这个很漂亮。但是慢慢慢慢，你年纪越来越大，真的我们必须承认啊，我们的这个容貌一定会啊会开始有一些改变等等。但是呢，即使我们的外在的漂亮美丽渐渐的消失，但是这不影响一个女孩继续活出一个漂亮的人生。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姐妹，她60岁。以前我小的时候看到50、60岁的女啊，这些啊妈啊，这些阿姨阿婆们啊，这些年纪大的女人，我都会觉得啊，好老好老。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60岁的一位同事，她是一个女人，但是你在她的身上，你看不出她已经60岁，而且呢，她的样子，因为她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日理百机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她是一个拥有深刻智慧的人，很有自信，也很优雅。她穿的啊，她每一天都非常注重她的这个得体的打扮啊，她的优雅的。整体的表现，所以我们同事们呢、啊、都非常的尊重他，啊，一方面他的能力，也很喜欢他，因为他很会跟每一个人都建立很和谐、很美好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成熟、优雅、智慧的女人。所以很多我们的啊，很多人来做节目的时候，很多嘉宾来的时候，认识他的人都一定要过去跟他打个招呼，跟他喊几句话才走，大家都非常喜欢他。他常常代表公司电台去做一些的推广的时候，在哪里，很多的人都喜欢围绕在他身边，跟他谈话，跟他聊天。年纪60岁，但是他的风采，他的神韵，他的优雅，他的智慧，却是一种的魅力，一种让人非常喜悦的魅力。所以年纪会越来越大，但是你真的，你可以继续让你活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圣经当中啊，活得漂亮的女人好多好多，我们是说不完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简单的谈几个吧。亚比盖这个个性很不错，很开朗的人，虽然她的丈夫很凶恶，很圣经说是愚昧，非常的自高自大的一个人，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会可能啊不晓得，但是无论如何，他后来呢，他认识大卫啊，或者他丈夫去世了，那这个女人呢、啊，她是非常的聪明啊，俊美，秀外慧中，才貌兼备，而且对神是有虔诚信仰的，所以她这个女人的特色是什么？她拥有后来她啊嫁给大卫啊，她是一个拥有贤惠妻子的机智。和善良妇女的金钱是一个很特殊，所以跟女人呢、啊、要活得亮丽啊，她能够机智，也有金钱，善良的心。然后以斯帖大家都很熟悉啊，她为了要拯救她的同胞，她甚至可以愿意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去见啊当时的啊国王啊这个恳求那个国王来啊。来冒死去来啊，请求国王来拯救他的同胞啊！所以你看，为了自己的同胞，他愿意甚至愿意可以牺牲他的生命。所以他是一个流芳万世的一个啊，巾帼大英雄。狄波拉也是，他啊能够很勇敢的和当时的能够成为当时的领袖，一个女人成为当时国家的领袖，带领国家和来。抵抗敌人，取得辉煌的胜利。那么哈拿，大家也知道，他本来没有孩子，他虔诚不断的祷告，后来上帝赐给他一个孩子，成为以色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位伟大的领袖。哈拿啊，他怎么样的来？他祷告，你赐给我孩子，我就献给你。真的，上帝赐给他撒母，他就献给神。后来神就再给他生多几个孩子，所以。
所以他对神的信心啊、虔诚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然后呢，多加很有爱心啊，广行善事，多施周济。所以他死的时候，很多人在他面前哭泣。后来啊，彼得就为他祷告，他就复活过来。我相信他复活过来以后就更会继续不断的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啊。所以一个姐妹的美啊，就是在于她有爱心啊，有一颗善良的心，愿意尽她所能的去帮助在她身边有需要的人，这会使一个姐妹活得越来越漂亮啊。尤尼基是一个好母亲，她能够教导她和她的母亲，她们母女两人在那边教导当时的一个提摩太这位传道人，使他成为当时第一世纪一位神所用的一个传道人的。所以就有一个母亲，你怎样来在你孩子小的时候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在属灵上来教导他，来栽培他，使他将来能够成为神所用的一个人啊，这就是一个母亲，一个女人能够活出漂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啊。那么吕底亚，他应该就是欧洲第一个信主的人。当保罗去欧洲传福音的时候，他不但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而且呢，他是一个很注重祷告的人。所以去祷告的时候，听到福音，信得主，然后呢，他从今以后开放他的家庭，而且呢，用他们在这个相信，就是他和他的这个家庭教会，当时用很多的不断的用金钱，在金钱上来支持保罗的事工。所以吕底亚他真是一个活得很漂亮的人啊，他爱神的仆人，他在经济上不断的支持神的仆人啊，来支持传福音的事工。那今天如果神在经济上不断的赐福给你，希望你能够为了爱神、爱神的仆人、爱神的事工，你在金钱上你也能够来大力的支持神的事工，支持神的仆人。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是我们万人所尊重的一位伟大的女性啊。她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她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愿意接受愿意怀孕让神能够借着她生下救世主。所以她愿意为了顺服神，甚至冒着被人误会藐视，甚至冒着被人打死的那种的可能性啊，他愿意，甚至愿意牺牲自己啊，他都愿意来顺服上帝。所以这样的一个女人哈，值得我们全世界，我们对主耶稣的母亲的尊重。莫大拉的玛利亚本来有精神病，后来呢，耶稣医好了她，她就跟随主，就用不断的用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的需要啊。你看这个女人不得了，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几乎都跑光，当然剩下一个约翰了。那么，但是他就在那边实际上他一直陪着耶稣。当耶稣被埋葬的时候，他第三天第一个人，他就是独自一个人，他就去坟墓里面要看耶稣。他非常的爱主啊，非常的爱主啊，所以也是一个活得很漂亮的女人啊。那另外一个玛利亚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你看这些玛利亚的都是非常。非常活得很漂亮的女人，是很多人的名字叫 Mary 她呢，那么当然她这个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所以呢这个她耶稣医治的，她非常喜欢听耶稣讲道，非常渴慕神的话语。然后她的弟弟死了，耶稣使她复活，她就把她最珍贵的拿达香膏告耶稣的脚，用她的头发去擦。耶稣说她所做的事是一件美事，普天之下在传福音的时候都要提高他。所以你看这个人，他把他所有的最宝贵的都献给他所爱的主他活得非常的漂亮所以还有菲比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他是很常常接待人照顾很多弟兄姐妹，他的生命非常的漂亮百基拉跟他丈夫同心合意的帮助保罗做传福音的工作，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工作这也是活得非常漂亮的一位姐妹拉合她是一位虽然她的出身，她的人生的遭遇非常的悲惨但是后来她归向她相信的神她也保护了两个以色列的探子，后来神就拯救她和她全家人那么 甚至他的名字留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成了耶稣的祖先之一。所以你看他也是活得很漂亮的人，虽然他的人生非常的悲惨，但是他非常的关心他家里的人，牺牲自己来照顾家里的人。那路德，大家很多人的名字都叫路德，虽然他丈夫死了，但是他还继续跟随他的婆婆，离开他自己的家庭娘家，跟着他的婆婆到以色列地，然后后来嫁给波阿斯，后来生了俄贝德，那么也就是耶稣的后来他就是耶稣的祖母了。大卫、哦、所以你看就成为大卫的祖先了。他是不是以色列人，他是摩押人，结果你看因着他的对婆婆的孝心和忠诚得到上帝大大的赐福，成为大卫的祖先，当然也是耶稣的祖先，因为耶稣也是大卫的后，在家谱里面算起来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不管怎样，你看在1997年两个女人去世了嘛，对吧？一个是谁？ Teresa， 另外一个是谁？Princess Diana， 对吧？这两个女人很去世的时间就差多少天了？没有几天，很近。但是当时就造成世界的轰动啊，一个西方世界，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印度啊，两个世界女人同时去世。Diana 是因为她的那个美丽外，她的容貌，她的外表啊，她的外在的那种的魅力让许许多多人怀念她。那这个Teresa 修女呢，是因为她心中充满了爱她怎样的牺牲自己那她就讲一段话是挺不错的，我们一起来念她。人们不讲道理，思想谬误，自我中心，不管怎样还是爱她。如果你友善，人们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如果你成功之后呢，身边尽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敌人，不管怎样还是要成功。你所做的善事明天也许就被人遗忘，不管怎样还是要做善事你诚实，你坦诚很容易受到欺骗伤害，不管怎样还是要坚持，要做一个诚实坦诚的人那么你用了很多年所建完成的事业可能毁于一旦，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坚持。那么可能你过着幸福的生活，人们会嫉妒你，不管怎样你是还是要过着快乐的生活。所以人们确实需要帮助，然而无论你帮助他们，如果你帮助他们也可能遭遇到攻击，不管怎样还是要帮助。将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可能永远都不够，不管怎样还是要将最好的东西付出。你看，说到底它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所以圣经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神给你有机会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也给你有力量去关心他，他也真的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却视若无睹，无动于衷。我们是要为着这样的事情向上帝交代的。圣经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戴奥利，奥黛丽，是谁有看过他的罗马假日？很多人看过，没有看过的我鼓励你们都要看，恐怕你们不会看一遍的，知道吗？演得太好。这个奥黛丽赫本是20世纪里头西方世界最代表性的大美女，典型的大美女。那其实她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她的外表，她是一个当时在世界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女人都在模仿她的发型，模仿她穿的衣服、服饰等等其实她的美丽不仅仅在她的外在她写的这些她的美丽的秘诀，就是我们来看看中文怎样翻译。我们姐妹们来，你们来。大声一点。真的，人之所以为人，他说
要常常有反省悔改，这样就会成长。不要一直抱怨，请记得不要做一个抱怨的女人，越抱怨的女人会让你越不可爱。再来弟兄们，请记得如果你需要帮助，你永远有你的手可以自己动手。当你成长后，你会发觉你有两只手，一只可以帮助自己，一只可以帮助他。女人的美丽不存在于她的服饰、她的珠宝、她的发型，女人的美丽必须从她的眼中长到，因为这才是她的心灵之窗与爱心之法。女人的美丽不是表面的，应该是她的精神层面，她的关怀、她的爱心以及她的热情。所以很多人只看到这个奥黛丽的外面的美丽，当然外面是你需要懂得如何来有一种得体的美啊，不要邋里邋遢，她真的是这样啊，很你看着她就觉得很舒服啊。但是她的美丽不仅仅这里，你要了解这个奥黛丽赫本会这么多人喜欢她，另外一方面是她一生啊都把她的时间精力奉献给非洲的儿童，她常常去非洲那边照顾很多的儿童，帮助很多的儿童啊，抚摸他们，拥抱他们，她真是一个充满爱心善良的女人，所以为什么她会被那么多人所怀念？所以他说你要有吸引人的嘴唇，你请说好意的言语，不要总是在那边说一些刺伤别人的话。要有美丽的双眼，请发掘别人的优点，常常去懂欣赏别人的优点，去鼓励别人，而不是常常在那边论断攻击伤害别人。你要有苗条的身材，请你少吃几餐和别人分享，你少吃一点就会越来越苗条。OK啊，这是奥黛丽赫本的美丽的秘诀。我希望我们所学到的能够是一个全面的一种的美丽。好，这个孩子可爱不可爱？非常可爱，才7岁，他整治了几百万的生命。你觉得你怎么做得到呢？我讲他的故事给你听。
这个女孩在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她5岁。有一天他看电视，电视播放一个节目，说到在非洲每30秒中有一个孩子就因为疟疾而死亡。这孩子坐在沙发上，5岁的孩子，他就开始在数1、2、3，数到30，他就大叫起来：“妈妈，妈妈，妈咪，妈咪！”这个现在在非洲有一个小孩子又死掉了。他的母亲就帮助他一起去搜索，就了解哦，原来这些患疟疾的人是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被那种蚊子所咬，所以呢，很多人因为没有蚊帐，所以就死了。所以后来这个小女孩，她跟妈咪说：“妈说妈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帮助他们？5岁的孩子哦，这样有爱心。”然后呢，她母亲就说：“哦，可能可以买蚊帐送给他们。”他们就一个蚊帐可以睡4个小孩，他们就晚上就不会被蚊子咬。过了几天，学校打电话给他母亲说，这个凯瑟琳他没有把点心费叫上来，他不吃点心，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回家的时候，他母亲问他：“你为什么没有把点心费交给学校？”他说：“妈咪，我要把这个点心的费用，还有我以后不再吃零食了，也不要再买芭比娃娃。”我要把这些钱都收集起来，我要买蚊帐送给在非洲的孩子。然后他收集了以后，开始去他母亲带他去买第一顶的蚊帐。这种蚊帐是泡过那个杀虫剂的蚊帐，10块钱一顶。然后就他母亲就帮助他上网去找，看有哪一家非洲的慈善机构是能够帮助他们送蚊帐的啊。结果就找到一家，这个家的机构叫做只要蚊帐。原来他们只收蚊帐，就是专门帮助这些孩子的。然后他们就寄去了，寄去以后呢，这个机构就写一封信给这个女孩说：“哦，你太棒了，你是最年轻的捐赠者啊，你是最年轻的。如果你能够捐，以后如果你能够捐到10顶帐篷的话，不是帐篷，蚊帐的话，我们会给你一个特别的奖状。”这小女孩就想：“哦，这样啊，这样的话，我可以也鼓励别人一起来。”买蚊帐，然后我也可以发奖状给他们呀。然后他就跟他爸爸妈妈商量，然后弟弟也帮助他，全家一起帮助他， 做很多的奖状画一些小图画他自己签名，然后左邻右舍就来他就跟他们分享，他们就向他就捐钱啊，10块10块就给一个奖状给一个奖状，收了10个就寄去，寄去以后那个人那个机构又写信给他说，哇你这个就非常的感动哦。然后后来呢很多的小朋友就加入来帮助这个凯瑟琳，就一起啊成为一个队伍，然后就做很多很多的奖状，继续给左邻右舍很多人啊鼓励他们，越来越多人就捐献这个钱来买蚊帐，然后这个机构就把这个凯瑟琳的这个照片就贴在这个他们的社交这个平台上，结果就很多人都看到了。有一间教会的牧师说，来你来我们教会分享，分享3分钟就收到800块钱的奉献，然后后来其他教会也请他去，然后他6岁那年就收到了6000多块钱的人家的奉献来支持这个买蚊帐，然后后来他就看到富比士的这个富豪排行榜，他就跟他的队伍一起做了写100封信，要向这些最有钱人要向他们鼓励他们捐献，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比尔盖茨，他说比尔盖茨先生，非洲很多孩子因为患了疟疾都死了，他说他们很需要很多钱买蚊帐，听说那些买蚊帐的钱都在你这里。然后呢比尔盖茨说终于是看多了不得了，他就捐献了300万，然后又特别拍了一部的公益的宣传片，把这个凯瑟琳那个他7岁的嘛送到非洲去拍那个宣传片，感动了千千万万。一个孩子5岁就有这样悲天悯人的心肠，心中充满爱，到后来拯救了数100万的孩子的生命，为什么呢？他的心中充满爱，他活得很漂亮。无论大人，无论小孩，无论什么年龄段，我们都能够活得很漂亮，无论是男人，无论是女人啊。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把这段话念一念。女人要有教养，要有气质，要有幽默，要有品味，要有温婉，要有内敛，要有智慧，要有善良，要有高贵。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女人听到这里的时候都晕倒，天哪，对我们女人这么多要求啊，有可能做得到吗？但是后来你可以再想一想，如果你不要也可以，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念，就是你把要有变成不要，那你看看这个后果是怎么样啊。女人不要教养，不要气质，不要优雅，不要品味，不要温婉，不要内涵，不要智慧，不要善良，不要高贵。那么这个女人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女人？所以其实你没有的选择，你看你要还是不要，只有这样的选择，对不对？让我们追求。最后我必须很慎重的对所有的女性的弟兄姐妹说一段话，这是可能你想都没想过的。弟兄们用我们最亮丽的声音念出来，念给我们的姊妹们听。来，
女人乃是造物主创造万物最后一名的压轴君主，因此女人乃是上帝最精心、最细致、最美妙、最风采、最惊艳的经典集体。女人，你那绚丽多姿的万种风情，从此为上主的造物之功画上了最完美的句点。
我有再说大话吗？没有。上帝7天的时间创造天地万物，最后一个最巅峰的经典之作是什么？收山之作是什么？就是你。他把最完美的、最美妙的、最精华的、最精彩的最后呈现出来，造了女人不再造了，这是最完美的句点，你知道。然后你读箴言的时候，箴言书31章全都是讲到如何处世为人，
各种人生的话题谈完了之后，要做如何做一个最有智慧的人。讲到最后，最后的那一段箴言书最后的一段最高峰的时候是讲什么？讲一个女人，一个智慧的女人是怎样的女人。哇，不得了。所以你看女人在神的眼中她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有价值。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求你教导我们当成所有作战，晓得如何好好的珍惜爱护你所赐给我们的女人。求求你帮助我们当成所有的子，更晓得如何在我们的今生今世能够活得越来越漂亮，让我们的一生不断的彰显神你的荣耀，散发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不断的吸引许多人，把许多人带到神的面前，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